而 Arnie H. Fjellstad 曾任挪威第一大报晚间主编，同时是牧师，也是地方记者的全球牧者，11月23日去世。他曾受新闻教育之父沃特·威廉姆斯1914年撰写的《记者信条挑战》，由世界最好新闻学院之一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提出，明确强调新闻业最成功标志是敬畏神、尊重人。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的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是境界独立出品《逝者》，太多记者已使真理变得相对化和私人化。主编牧师 Arnie H. Fjellstad， 当地记者的全球牧者，文研究者。在记者的世界，他是一个异类。1978至2000年，他曾任挪威第一大报《晚间邮报》的晚间主编和制作主编，他同时是被案例的路德宗牧师。1997年，他获得美国富勒神学院传道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探讨网络教会。2000年后，他在中东及北非做传道人，是一份月刊杂志出版人。他出生在以色列港口城市约帕，即今天的雅法，那是1957年。他的父母是居住在以色列的挪威传教士。近些年，他是一个基督徒记者国际团契负责人，这个团契叫做 Geographa， 这个希腊语来自圣经，是罗马派驻犹太的巡抚比拉多说过的话。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比拉多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比拉多把这名号写在一块牌子上，有希伯来、罗马、希腊三种文字，钉在耶稣的十字架上。他也是媒体项目 The Media Project 的首席执行官。2005年以来的每一年，他都会在世界各地组织研讨会，帮助当地主流媒体的记者增进对信仰在报道公共事务上的理解。他的名字叫阿尼·菲尔施塔德。2014年11月23号下午4点，他在挪威南部城市克里斯蒂安桑的家中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那天傍晚，菲尔施塔德博士本来要乘坐飞机赶往韩国首都首尔开一个当地记者研讨会。我第一次见到菲尔施塔德博士是2008年5月22至24号期间，在澳大利亚悉尼，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基督徒记者国际会议。参加者大多正在或曾在各国主流媒体工作。结识菲尔施塔德博士是因我之前认识一位美国历史学教授和他妻子，他们分别曾是《时代周刊》和《美联社》记者。菲尔施塔德博士既是我职业上的指导者，又是我信仰上的牧养者，两者更多的是实质而非形式。他更像一位导游和朋友，打开我的眼界，认识来自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南美具有不同背景的同行。他传播的更多不是他自己，而是他对那真正与众不同的传播者发自内心的感激和欣赏。传播表达自我的能力向来是神给人的恩赐。菲尔施塔德博士并不认为所有基督徒记者都要在基督徒的媒体中服侍，而是要在那些还没有听说好消息或对此仍然不甚了解的同行和受众中服侍，只向想法类似的人们分享信仰。这样的传播并不是耶稣给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带来的挑战。菲尔施塔德博士在一篇题为《基督徒该做记者吗?》 在一个破碎的世界反映真理的文章中写道。这也就是为什么菲尔·施塔德博士会召集在主流媒体工作的基督徒记者，他们来自比如《时代周刊》、《美联社》、《纽约时报》、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在不同国家服务公众的类似新闻机构。除此之外，他也与各种领域的专家合作，在理解世界时事方面提高对信仰的意识。一个显著的成果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推出的文章《盲点：当记者不懂信仰》。他也帮助建立了两个网站《懂得信仰》，主要分析美国主流媒体如何报道跟信仰相关的事物。言说传媒主要提倡在英国及海外的政策、治理及冲突方面促进对信仰维度的认识。2011年底一天，菲尔·施塔德博士问了我一个既富哲学又有新闻学意味的问题：在你的墓碑上，作为一生的总结，什么样的新闻标题可以刻在上面？我把这经历写在书的第一章开头。从那之后，他的这个问题不时在我的生命中出现，促使我思考怎样面对接下来在这世界的生活，不论长短。忽然之间，我不得不面对一个没有菲尔·施塔德博士的记者世界。在这世界，他曾是各地很多记者的全球牧者。他跟他的这些同行们，无论曾经还是仍生活在这世界，却在根本上从不属于这世界。我曾问菲尔·施塔德博士，他的名字Arnie在挪威语中是什么意思？他微笑着说，Arnie源于古挪威语Arnie，意思是鹰。后来我查询，发现Arnie还指传统挪威家庭中壁炉的基石，火可以在上面燃烧，而在丹麦语中，这词是壁炉中的火焰。如今，当我回头想念菲尔·施塔德博士在我生命中留下的一幕幕，他的见识，他的活力，他的心肠，都还是暖的。太多记者已使真理变得相对化和私人化。分享 Arnie H. Fjellstad 翻译赵杰。在我38年的记者生涯中，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报道挑战，不计其数的突发事件，主要的金融危机、政治、宗教与信仰，无数个漫长的日日夜夜对新闻翘首以盼，反复校对事实，找出更多信源以确认报道的客观准确。现在的新闻业，一个关键要素正在失去，一名谦卑持之以恒的事实真相探究者。有太多记者已使真理变得相对化和私人化，我们需要新一代更年轻的媒体人委身寻索并找到真理。每个基督徒都要被挑战，成为一个愿意交流真理的人。作为主流媒体人，我们有大量的机会，不仅仅去分享真相，而且要从一个基督徒的视角诚实写作，并使我们对于社会组成和事实的评价基于圣经世界观，不是一种固执己见的公告式的方式，而是要展现和当下问题相关联的价值，要真实、坦率和诚实。带着基于圣经的人类学，我们的生命要致力于去探索和分享真理，因为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为要服侍他人。每天的新闻都一如既往地聚焦于性、谎言、凶杀、盗窃和欺诈。身为基督徒，我们相信也的确日复一日地经历谎言和欺诈是人类罪的本性的一部分。好的新闻是这样的，如果有欺诈和邪恶出现，它就以镜子的另一面折射出诚实和正义。哪里有谎言，哪里就有真理。正如乔治·布拉克曾经说的， 真理与生俱来，谎言却需要被编造发明。时代杂志的卓越记者、总编辑大卫·艾克曼说，在新闻行业，基督徒记者的优势是，首要的是他们坚信真理，他们无需相信自己一直拥有真理，尤其是在世俗报道领域，但他们相信其中有着类似真理的部分，并且他们会避免报道业务中面对是非决断时的优柔寡断，因他们相信真理就在其中，所以会不遗余力地去探究。没有这种确信的人则通常不会这么考虑问题。其次，基督徒对于人性本质有着更加现实的理解。基督徒知道人类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因此有着尊贵和荣美的特质，但是他们也知道人类被罪深深玷污了，因此当有人包括基督徒表现极其糟糕时，一点儿都不令人吃惊。所有记者都会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我们在撰写一篇报道时如何遣词造句。新闻报道中有太多和邪恶、诽谤、虚假有关的情节。身为基督徒，我有一种特别的责任，就是要凭爱心讲诚实话，身体力行地践行职业记者道德守则，寻找真相并加以报道，减少伤害，铁肩担道义，坚持独立报道。我个人曾受到过沃特·威廉姆斯在1914年撰写的《记者信条》的激励和挑战。这一信条由世界上最好的新闻学院之一，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提出。其中明确提到，新闻业最成功的标志是敬畏神，尊重人。圣经中的上帝是一位和人类一直交流对话的神，就像约翰尼斯·亨利奇指出的那样，交流深深根植于神的本性，并且他在创造人类时按照他们的形象将这一本性移植到我们身上。要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就要成为一个传播者。对于传播的基本理解是源于上帝创造历史的过程，上帝深深渴望与他的所造物进行联系，向着人传播是那位全能上帝内心深深的渴望。如圣经中所报道的，他贯穿历史，始终与人的互动，是每一位基督徒面临的挑战。听到好消息，靠着好消息而活，做好消息的见证，是所有基督徒的基本呼召。我们的挑战来自在我们的生命中将基督具象化的活出来，使我们的言行能成为我们的神和救赎主耶稣基督的神圣见证。换言之，我们的见证就是我们的新闻报道，我们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新闻报道，而我们的新闻报道必须涵盖于神的新闻报道。首先，我们需要强调包容和中立问题，其次就是专业上的客观性。我们需要不断地问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耶稣会怎么做？再次，身为基督徒的记者，在某个具体的电视台、电台或者报社工作中，会遇到跟信仰矛盾的问题。我鼓励基督徒记者在世俗媒体中工作。然而，人可能会遇到如果不放弃信仰，就不可能继续工作的时候。在这样的状况下，无论我们的职业是什么，我们不得不优先考虑的是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的家庭。我也关心一个记者如何读圣经，并从中找到关键的新闻要素的功课。圣经和新闻学都强调每个人的价值。记者都知道，每个人的思想、意义和价值都需要并值得被公平和详细的报道。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很好的故事素材。同时，我也要强调，神是最好的沟通者，他要跟我们沟通，其中一个很亲密的部分是， 我们有能力用语言和行为表达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想象。道成肉身就是神进入了我们的沟通世界，向我们表达了他成了人的样子，为要跟我们沟通。而耶稣是神最伟大的讯息，他的故事值得最好的记者报道。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沟通方式。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网上教会，很多人被这种教会吸引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可以在那里有安静的谈话，而且是一对一的谈话。我的调查中发现，有超过 50% 的受访教会表示，在过去一年里有超过一个人透过网上事工而信主。我想建议的就是，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个人的谦卑并且透明，而且是非对峙的沟通方式。要建立这种沟通氛围，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说的话一样重要。让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的方式。就像一个典型的中东人，耶稣说话总是间接而非直截了当，他会渐渐预备人的心和思想接受他的讯息。当耶稣被问时，他总是以一个典型的犹太人方式回答，以问问题来解答。他的比喻都是用当时社会的农夫和普通人所关心和能明白的语言和思想表达。这就是耶稣工作的第一步，松土的工作，要人悔改。然后他在人的心里撒种，透过讲故事和比喻的方式，但往往听的人并不能马上明白他所说的重点。这就是耶稣工作的第一步，松土的工作，要人悔改。然后他在人的心里撒种，透过讲故事和比喻的方式，但往往听的人并不能马上明白他所要说的重点。他会用他所说的话和他的行动来表达对人的关心，同时以他所做的奇迹来宣扬福音。圣经鼓励诚实和公平的报道，我会举例说明圣经如何透明地表达一些重要人物的优点和软弱。我们都是真理或真相的传播者，因此我们不要畏惧做调查性报道。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圣经说把它写下来，就像民数记33:2中说，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圣经本身就是一个记录和报道。作为一个神学家，我常常强调要注意圣经中的社论，这些作者评论很重要，因为他们描述并提供圣经中的情景。申命记13:14中说，神要求我们去发现、探听、查究、细细地访问事实。圣经给我们很多例子，比如尼希米记1报道以色列国的衰败，然后描述尼希米因看见这些衰败，决定离开王宫的职位，回到以色列重建耶路撒冷。路加在路加福音1说，他有一个清楚的目的，就是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然后按这次序写。路加写的使徒行传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调查报道和精确报道的教材，因他提供了事实的重要细节、目击证人的说辞和总论。我认为《使徒行传》1和2是写得最精彩的报道，它有一个可以抓住你的注意力的引言，它很好地穿插了自己的描述、别人的说话和评论，是非常好的报道。我们认真地再看一下圣经的关键人物耶稣基督。耶稣的家谱传递了很重要的讯息，列在家谱中的几个女人，拉合其实是个妓女，路德是捡地上麦穗的女人，而拔示巴和大卫犯奸淫罪的故事我们都知道。 这些名字的出现似乎和耶稣的身份不配，会侮辱耶稣身份，但作为如实的报道都被记录下来了。还有那些关于耶稣参加宴会的报道也会让一些人觉得难以接受。路加福音7:34说道，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些都是很苛刻的话，同时也描述耶稣公开的愤怒，比如说他在圣殿中对那些合法做买卖的人大发脾气，并把他们赶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竟然在公开场合中哭泣？你看到圣经是如何的诚实，甚至是毫不留情的诚实。我们也可以把保罗的书信看作是很好的新闻报道。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可靠和忠实地报道了各教会情况，这些报道激发信徒为具体的需要祷告并采取行动，像为耶路撒冷的穷人奉献等。我们要一次又一次提醒自己，圣经中的人物被忠实而毫无粉饰地记载下来。圣经怎么说到摩西？他是个笨口拙舌的人，所以要他的哥哥亚伦跟他一起对百姓说话，这是对伟大人物摩西敬重的描述吗？还有那被耶稣称为磐石，说教会要建立在他之上的彼得，因背叛了耶稣而哭泣。还有保罗，圣经中最小的使徒，在公开场合指出彼得的错，因彼得企图讨好那些犹太人。基本上，我是在为诚实的调查性新闻背书，做详细谨慎的报道，就像圣经一样。这是从个人的层面而言，接下来看社会性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新闻工作者，我们一直被挑战要以基督徒的世界观写作。耶稣应许我们说，真理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身为新闻人及媒体所需要的一样特质，就是应说实话而被相信和尊重。否则别人为什么要买我们的报道？为什么要理会我们？我们一直面对一个挑战，就是为真理服务。我们就是要抵制和揭发非正义及不公平的竞争，同时我们也不能容许别人为荒谬的事、不真实的事和谎言服务。我们并不属于好莱坞的一部分，因为神将审判一切事，包括一些隐藏的事，不论是好或邪恶的事。我怀疑我们是否常常把这应许当真。因以记者的身份服侍神，我们需要暴露那些使社会继续维持贫穷和不公义的社会结构，同时也挑战我们带着批判性的眼光来评估那些掩盖真理的宗教、文化以及历史传统。我有11年在中东生活和工作，有5年在一份给年轻人的重要杂志做出版人。这是一份在伊斯兰社会中出版的有基督教精神的杂志。我在欧洲这个非常世俗化的社会和文化中，学会了基督徒应如何努力在一个伊斯兰的处境中向人传讲好消息。这是一封一位穆斯林妇女给我们写的信。当别人把那封信翻译给我听时，我几乎不敢相信。她讲她和一位最要好的女性朋友的冲突，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别的朋友想帮他俩和好，但都没有成功。有一次他看见我们的一期杂志，那期的主题刚好是如何原谅伤害我们的人，他一面读一面流泪。他决定他需要走出第一步，主动和他的朋友和解。他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但没人接，他就换上衣服，打算去他们以前经常去的餐厅找朋友。然后他的门铃响了，站在门外的是他的好朋友，手里拿着一本我们的同一期杂志。这是巧合吗？ 不是，是神的工作吗？是的，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没错，我们面对很多困难，我们不断挑战这些限制。我很惊讶发现，当地伊斯兰社会当局没有发现我们将圣经故事重写了，他们也辨认不出来。我们刻意地避免宗教和教会的行话。曾有一次，我们几乎被禁止在街上发行，那是我们杂志的25周年出版纪念刊。我们在杂志上加了 CD， 并有精美金黄色彩带的包装，就像一个礼物。那些人看到了十字架，他们很仔细地把每个字看了两三遍，延误了两三天才通过杂志的审查。他们在杂志里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攻击我们的地方，这不是很神奇吗？我们努力让别人明白，同时也努力用不同的方法将我们的理念放在我们的内容里。我们会解释我们平常说的恩典，或穆斯林非常不熟悉的与神建立关系这种概念。因在伊斯兰教里，神是应该被尊重的伟大创造者，不可能跟你有什么亲密关系。更重要的是如何帮助人们明白他们可以透过祷告有永生。先知穆罕默德曾被人问道，你确定你可以去天堂吗？先知回答说，只有神知道，他们的神是如此伟大，超过一切。然而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可以确定借着信心我们可以去天堂。在穆斯林社会，他们常常讨论是否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对他们来说，一心只求自己的行为可以有超过 50% 是好的，以致他们可以夸口。他们希望有足够的好行为，好让他们可以跟神夸口说，神，我是一个好人，你必须让我进去。我们的杂志告诉人们如何可以今天就知道以及拥有永恒的生命。我们采取的是一个全方位策略。我们帮助有健康问题的人，协助寻求帮助的读者得到免费的治疗和手术。我们强调如何处理心理和人际关系的问题，帮助人们发展成为有社交能力的人，也谈语言和教育的问题。在一个有 50% 的失业率的国家，我们会教导人们如何成功地开始自己的小生意。在我5年工作快要结束时，我整理出4个目标。首先，全面并同等地关心社会、灵性和个人的需求，持续地在人的心理和思想中播下和培养福音的种子。同时，通过我们所提供的信息和内容来挑战我们的每一个读者和听众。其他的就是圣灵的工作，他带领人跟耶稣基督建立真正的关系。我们祷告，祷告又祷告，每一期的杂志都伴随着恳切的祷告。我们身为记者，我们忠诚的对象不是任何教会或组织，我们首要的职责就是透过鼓励圣经价值，公平、开放、透明、诚实，来服务我们的读者，并忠诚于真理和真实，包括随时准备好在必要时刊登道歉启事及修正我们的报道。身为基督徒记者和身为基督徒律师、管道工、牙医等，无论任何职业没有差别。然而，身为编辑、记者，这一职业本身挑战我们每个人更全心全意和诚实地做好基督的使者。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伟大的沟通者圣徒保罗的一段祷告可谓媒体人的祷告。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或做喜爱那美好的事，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